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。雪球，国内领先的集投资交流交易一体的综合财富管理平台，聪明的投资者都在这里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斐石。今天分享的内容叫黄金配置逻辑，来自 STH。 首先认知黄金是什么。黄金可以被近似视作零息率的超长期债券，所以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是实际无风险利率，十年国债利率减去通胀。简化版去理解黄金的合理价值，和利率是反向，和通胀是同向，和风险是同向。前两者可以综合为实际无风险利率，即持有黄金的成本是长期的中枢，后者则更多是中短期避险需求，决定了中枢上下的波动。过去很长时间，我投资黄金的时候都陷入一个误区，黄金的价值主要来自两点，对抗高通胀以及避险。但这其实是对黄金非常浅层的理解。配置黄金一定不是个单独的投资行为，而是嵌入整个资产配置投资体系的一部分。从宏观的资产配置角度来说，可以较为笼统的区分为两大类，生息资产和非生息资产。常见的生息资产有股权、债券、投资性房地产等，常见的非生息资产有黄金、同质化商品，例如大豆、石油等大宗商品，差异化商品例如艺术品、文玩、奢侈品等。如果是价值投资的信徒，很大概率会对非生息资产抱有天生的敌意，认为非生息资产无法带来现金流和内生回报。这点没有任何错误，也是为什么我绝大部分投资资产都选择股权和债券等生息资产。但从长期的资产配置角度来说，一定量的非生息资产是必须的，尤其是近几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资产相关性变化，股债的相关性从负转为正了。过去20年间，股权债券的配置是美国对冲基金的主流选择，因为通胀较低，股债的相关性整体为负数，同时持有权益资产和债券可以实现风险对冲。而由于20年以来的大放水、高通胀影响，目前股债的相关性已经变为同向，这意味着如果不持有房地产投资，配置生息资产就是完全同向的风险，潜在波动率会大幅上升，整个投资组合的下普比会受影响而下降。灵魂疑问，你的资产配置长期来看抗风险能力如何？如果从对冲投资组合风险的角度出发去进行资产配置，则必须考虑非生息资产的可能性，尤其对持有大量权益资产、债券的投资者来说更是如此。而相比黄金，其他的非生息资产都有显著的缺点，大宗商品价格受周期影响极大，难以长期配置，差异化商品估值存在很大溢出空间，且变现效率极差。黄金本身则是非常优秀且天然的对冲物，可以对冲法币的风险、对冲通胀的风险、固定利息债券，部分情况下对冲权益资产的风险，例如供给端成本上升，尤其是对极端风险，例如海外一些国家经历的长期高通胀、法币经济体系崩溃、战争等等，黄金抵御这些极端情形时稳定性无可比拟。对于境内投资者来说，配置一些底层的 APC 资产均摊风险是很重要的，而可选的标的其实非常有限。黄金是挂钩海外定价体系的资产，且境内限制资本流动加资产荒，黄金因此有了更高的投资优先级。境界认知黄金的四层深度，黄金长期护城河的来源。一、图个稳定，普通大众的思维。二、对冲通胀与宏观风险，大部分投资者的认知。三、黄金的长期定价来自现代经济体系赖以为生的信用派生。只要现代经济依赖于信用扩张 M2 增发，超长期周期来看，黄金的稀缺性就可以对冲 M2 增速带来的现金贬值。说个很有趣的数据，196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下，黄金对美元是35美元一盎司，而当年美国的 M2 是 3.5 亿。2024年美国 M2 目前是 207.82 亿，而金价是2125美元一盎司。超长期来看，金价和 M2 的增速几乎是重合的。无独有偶，如果去回溯沪金和中国 M2 的增速，基本上是对应的，所以我之前说，某种程度上可以把金价当成 M2 的代餐。四、信用扩张与 M2 增发的本质是人口变化加科技突破带来的生产力变化周期，以及政府为了应对经济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周期。只要这个周期存在，金价涨幅就不会直接锚定 M2 增速，而是围绕 M2 为中轴进行逆周期波动。生产力高速增长时期，权益资产明显更具潜力，金价大幅跑输 M2。生产力增长停滞时期，经济增长依赖财政与货币放水，悲观情况下， 实体经济遭遇困境，缺乏好的投资机会，大量流动性困在金融体系，不流入实体经济。由于可选投资项稀缺，金价大幅跑赢 M2。如果往好的方向发展，则是宽容的融资环境，创造更多科技投资支出，形成科技突破，从而拉动生产力再度增长，比如美国的上世纪末互联网时代。所以掌握经济周期与宏观政策方向，投资黄金是能以十年为单位大幅跑赢 M2 的，反之亦然。总结长期逻辑：一、凯恩斯主义盛行，全球的财政与货币纪律性匮乏，促使 M2 迅速增长，长期来看黄金的购买力不下降，甚至略升。二、黄金是天然的资产对冲物，对于大部分人会持有的法币、债券、权益资产能形成不错的风险对冲。三、均衡配置境内外资产，境内资产荒，境外资产配置有困难。四、抵御宏观和极端风险，如通胀等。中期逻辑3到5年。一、美国去通胀较慢，无论是需求端还是供给端都具有韧性，且美国即将进入降息，利率下降加通胀降得慢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在下降。二、中国已经进入宽松周期，且实体经济较差， M2 余机效应明显，资产荒会更严重。短期逻辑没有，至少我选择配置黄金的各种原因里，只考虑中长期，不看短期。个人的黄金配置占 2% 到 5% 的总投资资产，长期 2% 的黄金底仓，剩下的额外配置分成三部分：利率、通胀、宏观风险，每一部分各分为三档，0%、0.5%、1%。按照该体系，目前的理想黄金仓位是 4%， 实际仓位约为 2.5%， 主要原因是权益资产现在赔率非常好。常见 Q 和 I。 一、长期来看，黄金大概率跑输权益资产，为什么要配置黄金？黄金跑输权益资产是大概率事件，但有几个原因依旧应该配置黄金。一是要从更宏观的资产配置角度去思考，你会把所有的投资资产全部投入到股权吗？大概率不会吧。从配置大基金或是个人家庭财富的角度，风险都太高了。二是配黄金的比例很小，比如我是给 2% 到 5%， 不会显著降低收益率，甚至退一步来讲，黄金的配置是以求稳为主的，就不应该追求过高的收益率。而且我认为黄金长期锚定 M2 增速 8% 左右的稳定收益真不低了。三是我的投资体系里天然有不少现金冗余，用于应对极端风险，这部分资金量即使不小，这两年可以占到 10%-30%， 与其吃 1%-2% 年化的余额理财，不如配置一些类现金资产，比如黄金。过去我是给长江电力和红利低波的仓位，但近期长电、红利低波涨幅过高，我认为预期收益率已经不如黄金了，所以把更多类现金配置给了黄金。对比现金持仓和其他类现金资产，黄金的吸引力是很不错的。二、如果是黄金近似于零息率的超长期债券，为什么不配置有息的国债而要拿零息率的黄金呢？因为黄金只是近似超长期零息率债券，并非完全等同，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黄金是无成本无限展期的零息率债券。在较长的高通胀时期，固定息率的债券价值都会下跌，因为通胀大概率推动利率同步上升。而黄金本身是无限展期的，不会像有年限的债券一样，因为持续高通胀的时间衰减而损失价值，反而会在法币保值能力下降、稳定性下降的时候相对升值。三、怎么看待沪金和国际黄金？沪金的贵具有合理性，最重要的就是境内限制资本流动加资产荒。看看漫山遍野的商品炒作，从球鞋到名表到烈酒再到 CSGO 饰品，只要这两点持续，沪金的贵就不贵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